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非常感谢西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中国国际商法与国际经济法中心联席主任王恒教授接受我的采访。王教授，我看到在周日的时候，澳大利亚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14个国家签署了 RCEP， 翻译过来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相信啊，您关注到了这个消息，您有重点关注其中的哪些细节吗？
因为这个 RCEP 的话，它的这个文本应该是昨天刚刚公开，然后呢，文本的内容还比较长，也可能需要进一步的细细的读，因为它的大型协定都比较长。但另一方面而言的话，我觉得我比较关注的是涉及到比如说争端解决方面，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比如说我们现在贸易紧张关系里面的这个争端解决能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或者减少这种现有的这种挑战。同时呢，包括这个市场准入的方面有没有对企业或者商事主体带来更多的机会，以及呢，它对于长远全球这个经济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这些是我比较关注的。
嗯，就是此前我采访过您啊，当时您就说呢，做过一个横向比较，当时您说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包括这个美墨加协定，是给了一个可以让双边委员会这么一个机制，来解决，比方说另一方或者双方之间产生的这个贸易摩擦或者是争端或者是争议，这个新的这个协议有没有提到这方面呢？
从现在的刚刚公布的文本来看的话，其实它把贸易救济，这里涉及到比如说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它是排除在争端解决机制以外的。在目前这个阶段，应该是不能够就比如说贸易救济，比如说反补贴、反倾销，还有保障措施，诉诸这个 RCEP 的这个争端解决机制。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它对于化解这方面的紧张或者是挑战的话呢，作用是很有限的。它只是规定说在未来进一步这个以后的谈判中可能会考察或者商议是不是要把这些贸易救济措施放到争端解决机制之内，但目前来看在这个阶段它是不能提起争端解决的。
哦，那其实稍微有点可惜啊。
对，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它错过了一次提供这种争端解决来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贸易救济的这种不同看法的这种机会。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 RCEP 在短时间内这个是难以弥补比方说政治沟通方面的不足导致的这个贸易争议呢？
对的，我觉得在目前的情况看的话呢，应该说通过贸易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通过法律化的手段来解决这个贸易争端，我觉得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能够降温，寻找一个比较可预见的解决的方式。所以说很遗憾，就是 RCEP 的这个协定文本中呢，没有把贸易救济放入它的争端解决的这个范畴之内，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遗憾的事情。
一般来说哈，就是签署了这个协定之后，签署国是不是就会马上开始遵守这个协定内容，展开经贸交流呢？
从这个贸易协定来说的话，它需要这个各方都要批准这个协议。那么所以说按照这个要求的话呢，应该是不是马上生效，但是如果各方都批准以后呢，那么这个协议就会生效。但从现在的情况看的话，应该说这个各方有动力来实施这个协议，因为在目前后疫情时期会面临更多的经济上的这种下行的压力，那么贸易在一定程度上的话能够带来更多的这种贸易的机会，应该说对各方来说都是一个好的消息。当然另一方面而言的话呢，贸易的开放也可能会导致相应的这个国内的产业遭到一定的冲击，所以这个也要根据行业来定。
这次就是比较遗憾的是印度没有加入这个协定哈，这个影响大不大呢？
印度来说的话，应该说还是有不小的影响，因为印度它是一个比较大的经济体，印度也有很大的这个人口和相应的这个消费市场，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从市场开放角度讲的话呢，这个印度没有在这个 RCEP 的这个协议下的话呢，使得这个 RCEP 的这个涵盖面和它的这个市场规模呢，受到了至少是一定程度的影响。
看到积极的一面，就是说从澳大利亚来说，除了这个贸易争端之外啊，新闻中也提到说这个为这个数字贸易和知识产权提供了一套共同的规则。这对澳大利亚来说有多大的利好呢？
应该说总体来说有这种各方都同意的电子商务啊或者知识产权的这种规则，那么它对于贸易的进行其实上是有好处的。因为总体而言的话呢，这意味着说企业或者其他的主体在从事这个贸易和相关的这个商贸活动的时候呢，会有更大的可预见性，他知道我这个在相应的领域里面有哪些规则可以支持这个相应的经营活动。当然另一方面而言的话呢，这个 RCEP 呢，它的规则重点其实在于市场的开放，而不是在于跟各国设置很高的这个监管的要求。所以说呢，具体的问题呢，可能还是需要各个主体在商事交易进行或者规划的过程中呢，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比较细致的这个分析。
还是根据具体事件跟具体案例来分析的，对吧？
对对，因为比如说虽然这个协定规定说我们开放了多少比例的这个市场的这种产品的这种免税的待遇，但是你还是需要分析说你所销售的这个产品它属不属于这个享受优惠待遇的范畴，还是说这个产品是属于被排除的，没有纳入这个优惠关税的这个范围。所以这样的话都需要逐案的进行分析。从未来来看，总体来说 RCEP 应该还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因为它有利于各国之间呢减少这种增加关税的这种可能性，因为它规定了说各方要这个减税。那另一方面而言呢，这个协定最后的实施呢可能也要取决于各方的这个执行的情况。我觉得比较好的办法是各方都能够切实的执行这个贸易协定，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使得这个贸易协定的效果落到实处。然后最后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企业或者其他主体，我觉得有必要认真的研究这个 RCEP 的规则和它对自己的影响。因为如果有好的机遇，那么这也是一个机会来开拓新的商业机会，因为 RCEP 提供了很多新的这种机遇。比如说对日本而言，日本跟中国两国是第一次有双边的这种减税的这种情况，因为中日之间此前是没有自贸协定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企业来说说不定还有好的机遇。这些方面可能都需要进一步更多的研究，当然也取决于各方认真的切实的履行这个协议。
非常感谢王宏教授。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